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e。
智慧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nnie。
Annie，
是
我们经常讲说上帝就是爱，
是的，
但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上帝，
对啊，
所以是不是就会让上帝的爱变成一种好像很抽象的说法呢？
对，其实我想应该有很多的朋友都会有这样子的疑问吧。那以前呢、啊、在英国有一位农夫，他就在他新建造的这个谷仓的屋顶上面呢装了一个风向针，那他上面大大的写着神就是爱。
哇！
结果有一天呢、啊、他的有一位朋友来拜访他，然后就看到那个风向针上的字嘛，就觉得很不能理解，然后还取笑他这个农夫朋友说，哎呀，难道上帝的爱也像风一样会变来变去吗？结果没想到那位农夫却非常有智慧的回答说，不是，是因为无论风往哪个方向吹都有上帝的爱在那里。
哇、都有上帝的爱在那里。
对，
所以上帝的爱是无处不在的。
是的，冰雪融化的小溪里面有上帝的爱，在春天盛开的樱花里面也有上帝的爱。如果我们可以用心的去观察，我们就可以发现上帝的爱真的是包围着我们无处不在。
哇，包围着我们无处不在。
对啊，
祝福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都可以感受到上帝无处不在的爱。
阿们。
那让我们在这里先听一首赞美诗歌，然后开始今天的节目，再来分享吧。
好的，那今天要送给大家的第一首诗歌是由生命和所演唱的遇见你。
我们待会儿见。
我们待会儿见。
分享的时间，下面是分享的时间，是我们在这个时间邀请嘉宾一起分享他的信仰经历。是，你今天的嘉宾是哪一位呢？今天的嘉宾呢，就是我们上一期的
Peter 弟兄。Peter 弟兄呢，他是他们家的第一代基督徒。然后上个礼拜他跟我们分享过了，他大学学的是声乐啊，然后怎么样遇见神啊，然后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啊，所以他后来来韩国读了神学。对，然后他现在 在工作，所以他上礼拜跟我们分享他怎么信主的嘛，所以这礼拜他要跟我们分享他是怎么到韩国来的，而且来韩国之后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而且他今天还会为我们演唱福音诗歌呢。对，很期待吧。对对，很期待，很期待。对对对。那我们先掌声欢迎我们的 Peter 弟兄出场。好，欢迎欢迎，大家好，欢迎Peter弟兄，再次大家欢迎你。
上周第一次接受过我们的采访，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哦，感觉非常的感恩吧。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光是我在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信仰经历，对我自己也是，我的内心深处也是一个再一次的回想这些神在我生命当中恩典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非常的
感谢主这样的一个，真的很感谢神。对对对，我们也很感谢能听到这么棒的见证。是的是的，谢谢。我想问怎么来到韩国留学的呢？怎么决定读神学的？
对啊，这个跨行和跨很大。
对对，是这样的。那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的，对于我来讲，那个时候我已经 信主了，在大学的时候信主了，然后也会在团契当中，后来我是12年毕业的大学毕业，然后13年我是在温州待了一年的时间，对，跟一个弟兄一起经营他的这个培训机构，就是音乐这一块的，对，也在那边跟他一起服侍教会。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感到就是说 自己的圣经的储备还有信仰的经历都是比较少的。其实在这个之前我们团契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有在一起祷告的时候讨论的时候，我们也都会有一些我们可能需要多一些的造就吧，就是神学这一块，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国内的环境是
比较不允许。对，那个时候还算是可以的，现在的就是更加的不允许了，但是呢还是没有找到，就是说可能是联络上的问题，也有一些实际上面的问题存在，就是没有找到一所合适的神学院。那我就在这一个13年这一个时间的教会的服侍当中，就是有这样的一些看见 或者自己的感受。那正好这一年当中就是年末的时候，我后来所读的韩国神学院的一位教授，他的师母就是去国内探访教会，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认识了我的传道人，然后他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在这个交通当中就提到我们这有学生想要出去 读书，想要就是也没有说要出去，就是想要读神学院，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好的去处。然后这位师母就说，那就来我们教授所任教的学校来读神学院，就是这样的。那老师就说，其实国内如果没有很好的选择话，就是出去看一看也挺好的。对。 那个时候他就联系我，联系我，那我就想，也是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想要出去，看一下别人是怎么生活的，看一看这个别的国家的人，是如何信仰上帝的。对，那个时候在国内我们对韩国也有一些了解嘛，知道韩国是有很多教会的，对，写福音也是非常兴旺的。对，就是 那个年末的13年年末的时候就开始准备签证，其实准备的签证当中也是有很多恩典的。当时其实上就是现在办签证这个问题是可以就是全权的委托给中介的，但是呢我就想自己去经历一下这些事情，看看上帝怎么带领，就是自己去亲自的去走这一个流程。所以说我整个的 所有的材料的准备，包括去大使馆，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去。对，正在春节那个时候，就是背着包，然后就跑郑州，因为郑州有外事办公室嘛。对，我是河南省的，所以我们的那个片区就是这个使馆区 是在武汉，武汉，对，这武汉只是管我们这一块的，所以我就去到武汉去办这些东西，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一步一步的带领，然后也有一些坎坷，因为大家知道韩国是反签嘛，就是所有的材料你要寄到韩国，然后他们签证通过才会给你返签号码，你才可以在那个使馆领事馆去办这个签证，拿到签证。 对，就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吧，大概有三四个月，四五个月，
这么长时间啊，光拿签证啊，
对，光拿签证很长时间，哇，这一个等待也是很熬人，对，然后我们有三位弟兄，我们一起办签证，
都是要来读神学院的吗？
对，有两，就是后来我跟另外一位弟兄，我们俩过来的，有一位弟兄就当中就出现了一些失误，就是被拒签了，对。 对，这一个等待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考验嘛，就是对，就在14年的4月25号，然后顺利的登陆进来韩国，对，就开始是语言嘛，就是我们的语学堂，对，语学堂的，那个时候其实上入学都已经很晚了，因为大家都已经开始，对，3月初就开始语言的学习了，等于就是4月25号进来就开始学习，然后
虽然是进来的，
就是也是很紧张的，因为这还要提到我跟我父母，对啊，父母同意吗？对，而且是要来韩国，然后又是读神学，对，其实上就是父母是不同意的，如果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是我家里面第一代基督徒嘛，虽然有跟他们讲到我信主，也跟他们传福音，他们也能看到我的改变，但是
如果说我要说我去读神学的话，我没有这样的信心，那个时候我没有这样的信心，说他们会支持我，所以我就说，我去读神学的话，我没有这样的信心，说他们会支持我，对，所以我就说，我去读的学科是人文的，关于人文这一块的，
很广的范围，
有点联系，但是没有讲得很清楚，这样。
对于我的父母就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不懂人文是什么东西，那我说，
反正他想说你都会自己处理好，对，也有这一方面的，
给予最大的信任，对，他们就是想要我好的生活，就可以了，对，其实上在这个之前，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因为我家乡有很多人来到韩国打工，他们也有想要我来韩国打工，那个打工就是什么，就是以一种非常不好的方式，
打黑工，
对，先过来，先以留学签的形式过来，
然后
过来到学校登录完 哦，感谢神。对，后来我就，所以我高三是上了两个高三的，哦，两年，对，复读了，对，第一年考的学校不理想，我就没有去，对，然后那既然拒签了，我想要读一个大学嘛，那我就。 对，在复读了一年，然后去考了大学，在大学当中信主的。感谢神，这一定是上帝的安排。对呀，对呀，对，如果我来了韩国的话，那个可能性不知道，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对，不知道。对，我觉得可能就是要接触神比较难，因为你如果来打工很累嘛。对，每天就是为了要赚钱。对，而且也是一种身份上面的。
对，身份上面的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韩国可以活动的身份，所以你可能也不会去一些比较台面上的这些活动。
对对对，如果来这儿纯粹是问挣钱的话，那去教会估计就很难。没错，当然呢，我们也不排除就是如果神早已在母腹当中拣选了，但是对他在任何时候都会为我们预备，但是呢，作为我们来讲就是可能性在哪儿，对不对？如果你只是一个打工人的身份，那你这个活动的可能性
对，就是说，你局限就很多，
对，你可以做事情的可能性就很多。可见上帝已经帮你安排好了，对对对，所以帮你把那条路给挡了。对对对，本身到别人的国家以一个就是不是正当的身份活动，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对不对？就是心里面是没有平安的一个东西，对。所以说，有一个正当的身份，心里面也可以有平安，也可以就自由的活动。
是，
我相信 就是那个没有来嘛，没有来可能心里边现在想心里面有一些遗憾，但那个遗憾可能就是随着入大学完之后可能就暂时的就没有去想他，你知道连这个遗憾神都知道，他会回头会为你预备一个让你读神学的机会，感谢神。对，所以说真的是我就知道就是真的是神特别特别的爱我，爱我甚至于
我所了解的他给我的爱，就是比这一个更多的，对，更多的多，就是在我们可能我们自己都觉得哎呀算了吧，这个地方他都已经在他的计划当中已经有了。所以你来了之后，来的当时你的父母还不知道你要来读神学？他不知道。哦，所以来读了之后他们什么时候知道的？
他们是在我读完神学大概读是 快读完的时候才知道。哎，那父母，你读MD？MD，哇，那个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们反应就是觉得很无语嘛，就哎，你读了这么多年然后读的跟他们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对对对，他们一直以为，他怎么后来怎么知道的？后来我就坦白了，跟父母，心里面的压力吧。对啊，对，一定会，因为如果说我再跟他们讲我读的是人文学科，他们能够明白的时候，那我心里面倒还没有什么，他们不明白关键是，那我心里面就存有一丝侥幸嘛，这个侥幸会让我很不平安。
没错，
对，然后就跟他们讲，我说我读的是我如果神学的话，他们还是不明白。对，然后我就读的是我是关于耶稣的学问。哇，他们没有想说那耶稣到底是谁？那个时候我已经告诉他们，已经传过福音了。对，已经传过福音了。对，他们其实上就传福音来讲，与其说是传福音，更多的是他们能够看到我的改变。对。<笑> 因为我是一个很叛逆的孩子，对他们，对我特别的我的父亲来讲，我不，我大概我就是到我信主以前吧，应该是差不多，我都不知道去珍惜他们的辛苦。对，基本上就是虽然会有一些，虽然也有一些就是跟普通人一样，父母挺辛苦的，只是停留在片面的，可能是嘴巴上面，心里边其实并没有更多的体会他们的辛苦。对，信主之后呢， 能够更多的体会他们在地上的父母给我们的爱，就能够态度很大的转变，态度的转变就是他们对我态度，对，他们能感受到对我态度的一个转变。我跟我父亲关系非常不好，对，一直以来非常不好。我信主之后就是完全的改变了，就是这个改变不是我刻意的改变，就是我生命当中我信主之后流露出来的东西他能够感受到。而且信主了之后，你比方说对不起这些事情，就是你关心这个 关心他这个事情变得很简单，对，变得很简单。对，信主之前没有办法说出来，我们表达爱的方式非常含蓄，含蓄到对方都感受不到。对，韩国人也会吗？是啊，韩国人也是啊。对，可能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直以为只有华人是这样，以为韩国人也是这样。我觉得亚洲人都这样的吧，都是这样。对，就是 你表达爱的方式就是让他们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就是我想这个明显的表达和不明显的表达差别实际上是很大的。对，应该得表达出来。对，他说爱要说出来，其实说本身就是说话，从嘴里面说出来本身它都是一个非常，我感觉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和你心里面想和嘴里面说出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我觉得刚刚讲的那个对不起也是，对，我觉得就是以前真的就会觉得讲对不起很难，因为好像要放下一些自尊啊，或者是骄傲啊，这些放不下，承认自己的错误。对，承认自己太难了，可是真的信主之后突然觉得讲对不起也没有什么。对，因为我 更在乎你嘛。对，姿态是一个转变，就是神把我们骄傲的那部分，就是把我们就是人不应该有的最基本的，人事实上我相信就是我们那一个我们认为就是自尊的东西，实际上它对我们来讲并不是什么好处，并是没有用的，只会让我们与人之间产生更多的隔阂，就是带来不好的影响。那个东西实际上不应该有的，就是说神把我们那个不应该有的东西拿走了之后，我们就很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说是一个谦卑的态度，就是 看个人比自己强嘛，对不对？那个姿态如果有在我们心里边，就是大家会感到人会好相处一些，不光是周围的朋友还有父母也会是这样的话。对，姿态改变了，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是我非常感恩的地方。所以那你告诉他们之后，他们很欣然的接受了吗？不欣然。对，现在呢？现在呢？现在是<笑><笑> 现在是我认为哈，他们虽然接受，但是心里边还会有一些不了解他们所认为的遗憾的部分。因为父母他们会想要说是你来韩国，毕竟工资水平和国内不一样。对对对，我们竟出国了嘛。对，我们期待你要挣到的那一份薪水你没有挣到，在这个地方有落差。对对，他们会觉得<笑><笑><笑> 他们会觉得你出去就是挣钱，你挣完钱你有了积蓄你才能够结婚生孩子，才能够买房子。他们是这样的一个认为嘛，就是他们当然盼我们好，就是说因为就像我说人毕竟是都要撒手的吧，就是都要去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所以他们想他们走之后你会有一个很平稳的生活，他们那这就是他们的期待，他们期望。所以说没有达到他们的心理期望，他们会觉得 有一点不甘愿，但是呢，但是我很明白，所以我在各个方面别的方面就是补足他们这一个遗憾吧。就是说我相信我挣很多钱，我有自己的所属于他们想我属于的东西，我不去与他们亲近，不去
关心他们，他们一样觉得心里边有遗憾。
对啊，对，
是啊，是啊，他们所认为的那个东西，所认为重要的东西，其实对他们来说并不一定非常重要。对对对对，家庭家人的关系是第一位的，没错没错。所以我想我现在给他们的东西可能会比他们期望的东西更好，我最起码我能够让他们舒心啊，让他们舒心，让他们心里边觉得
这个儿子不白养，不是那种整天伸手我们要钱的，或者自己挣完钱过自己的小日子，对我们不闻不问的那种，那种啊，对。所以我现在跟父母的关系非常好，这是我非常感恩的地方。感谢神，就是新竹的人应该跟周围的人
和睦
关系，对周围的人应该要和睦。对，关系是第一位的。
嗯，对对对，
哇，挺好的。是哦。
所以读神学的时候也有经历过很多恩典吧？哦，这个真的是很多，对，说都说不完，真的是太多太多的恩典。因为我相信就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在就是他把你放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就是带领是更加明显的。因为也有可能性，或者是有另外一种认为，就是说 人在逆境当中，人在不确定的环境当中，可能能够更加的抓住神。对，我想就是非常诚实的讲这一个东西，对不对？可能在平静，就是这个顺境当中，可能在安逸的环境当中，对，可能会就是觉得我都把握了，我都把握了，我跟神可能就是说，我想要自己一点空间，这个也是可以的吧，就是这样的一些认为。 那相反的，对我来讲，就是我可以认为它是在逆境当中更加的仰望吧。所以说，刚才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留学期间就是逆境。我开始的时候我会是这么认为的，而且因为语文不通，然后又要来读神学，又在一个其他人的国家。对，我对于神学来讲，就是说，因为我 心里边有一份准备，就是说我要在这一个期间要学，要不能荒废这一个时间，要多学一些东西。所以对我来讲的话，可能会觉得压力大吧。再者，就像刚才说的，就是说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陌生的文化，所以说压力是很大。但是来了之后，就是这些大概 就是一两周的时间，这些顾虑全部都打消了。
真的，
全部都打消了。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刚来大概三四天的时候，就是我来之前是有一位中国人弟兄，他是 已经在我们学校的，对，就是我们签证的时候我们做的材料跟学校的就是助教嘛，助教就是交流院的助教，对对对对，是他是对我帮助很大的，然后他同班的传道士们都是非常关心我，就是同一个宿舍的，同一个宿舍的，这其中有一位传道士他是就是 我印象非常深刻，是我来了大概三四天的，有一个晚上我们一块吃了饭，这个吃饭不是说出去吃，就在我们宿舍的这个吃饭的空间里面，我们各自餐厅里，对对，各自吃一点东西，然后吃着吃着他也来了，他来了他就跟我聊，其实那个时候不懂韩语嘛，英语也是不好的，所以说就是
英语夹杂一点，然后手脚比划就这样的，所以他不是中国人吗？他是韩国人，哦，他在韩国人，对，就是这样聊天，其实让我们觉得这样的聊天是很困难的，就跟聊个两句大家都不愿意再聊下去了，很困难，你也困难，我也困难，感觉聊天已经失去了乐趣，但是他就是很努力的想跟你沟通，对，很努力想要沟通，我能够感觉到那个爱心出自于他想要我多说一些东西，他有一个意识上面的，就是说想要说这个新来的中国人，我想要就是让他多说一些话，我想他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东西，就是很关心你，对，他表现得非常的不露痕迹，但是作为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我能够感受出来他
对我的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帮助吧，那就是一种帮助，让你多说话，让你多跟人交流，
是，
这也是就是我后来学韩语都是这些传道士们，他们我是被动的，我是被动的，
他们主动来跟你讲话，
对，
哎，其实很多中国同学来韩国留学就想要跟韩国人做朋友嘛，可是一般大学里很难，
对，
真的很难，
非常难，
哦，真的很难，
因为大家很忙，韩国人
韩国最近社会把那个比较是个人主义比较流行，对对对对对，大家都想要自己的空间，没错没错，但是神学院的传道士们是真的是不一样，
很有爱心，
对，非常有爱心，这个爱心不是说我想要有爱心而有的爱心，不是勉强的，
对对对，
自然而然流露出来对你的一个关心，对对，对你的一个状态的好奇，他不想要，就是在神学院他也不想要，就是说一个陌生国家来的中国来的学生， 他看到你非常孤僻，或者看到你不愿意和人交流，他心里面就觉得不舒服，他想要你表达出来，那一份爱是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所以说就是轮流的，这个游戏，这个游戏他们都愿意跟我们一起学，
真的，
后来我想就是说我可能我自己会觉得我是有一点依赖他们，但是我后来来看，就是我第一个学期的时间如果没有他们我是非常非常难以就是修完我的这个学分的，对，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而且他们也非常清楚，就是说因为我是四月份才来的嘛，四月份来的，人家都开学一个多月了，是，然后我到六月份学到六月份我就去打工了，我要挣学费啊，对，刚开始来的时候韩语也不会，什么都不会的情况下，也没有办法去寻求别的方式，对， 就是去打工挣学费了，然后下面就是下一个学期，然后又回来又学了几个月，然后放假我又去打工了，对，因为了挣学费嘛，对，所以说我的韩语时间是很短的，对，所以说我这么短的韩语就是学完之后立马就入学大学院了，然后第一个学期是完全就是云里雾里的，因为非常努力的听，但是听不懂，对，因为
实在听不懂，
对，一个是语言上的，对语言上障碍的部分，还有就是说
单词很难吧，
对啊，
对神学上的用语本身就很多，就很比较不好理解，不好反应过来，
而且有很多都是翻译的嘛，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因为我们的教授大部分都是庆尚北道的，
有方言，
方言非常的 浓重，
对对对对，很重，
是，哇，那更难听得懂，对，更难听得懂，因为我们的在我们学语言时期也大部分都是庆尚北道的老师，但是他们不用自己方言教我们，这是不对于职业道德上来讲他们不会用方言来教我们的啊，他们只会用标准的，就是可能地方的老师没有首尔的老师发音那么标准，因为我们有一位首尔的教授，他去教我们这个韩语， 但是他们也不会说用那么浓重的方言来跟我们上课，但是教授们嘛，神学教授就没有这样限制。对，他们还有很多是教会的牧师，就是自己本地方的牧师可能稍微掺杂一些方言，就是亲近感比较好，容易那什么，所以上课的时候他们也愿意就是用一些方言。对，这个对我们来讲就非常的不友好。对，所以<笑>
正统首尔话都听不懂了，何况在加上一些方言。是是是是，哇，
真是太不容易了，
不容易。对对对，不容易。然后传道师们就安慰我，你上课尽量听不懂的下课就交给我们。所以哦，这么好。对，所以我的下课就是上课的开始，就是上课就是基本上就是非常努力的听，但是听懂的部分并不多。对，所以下课的时候传道师们就过来啊，拿着他们的笔记啊，一点一点给我们讲。哇，这么好。对，所以说第一个学期是这么读过的。哇，第二个学期开始就是慢慢的方言，因为教授们都熟了嘛，他们的发音，他们这个讲话的方式，比较听得习惯了。对，讲话的方式听得习惯了，就是因为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独特的那种表达的方式，对，组织语言的方式，这个摸透了后可能也不是100%，但是70%-80%吧，都可以掌握了。对。 这里我还要讲，其实我刚才所讲的就是说我学韩语，虽然在学校的时候是比较努力的，但是我课下的时间就是放假的时候我要打工嘛，并没有很多的时间来学习，所以我真的特别感恩，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在韩语上面其实我没有，我很努力去学习韩语的那些印象，就是说我并没有怎么努力的去学习韩语，
就自然而然的学会了。对，就是对。
这个就是我愿意荣耀归给神，就是神给的，因为那些传道士们不让你闲着。对，不让我闲着。对，在学期中都好好督促你了。对，他们就是一直围绕在你的身边。是是，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他们愿意帮助，而且他们也愿意想要了解中国教会，想要了解中国人，
愿意跟你做个朋友。
对对对，所以说<笑> 我整个的上学的期间，就是说有很多传道士他们就是定期的要跟我们一块吃饭，定期跟我们一块吃饭，他们一个是出于对我们的关心，第二个就是说他们也是有目的想要我们就是在韩语上面和在学业上面
可以更进步。
对，更进步了。我想这个是
在普通的大学里面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对对，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真的。其实都大家都很忙嘛。对啊，
各自忙，各自忙，各自。其实，在神学院里面，大家也很忙，因为很多都是传道嘛。
就是现代生活节奏都特别，没错没错，是，所以没有空间跟别人多交道啊。对对对对对，那种自然而的爱心所造成，他没有办法，就是眼看着一个外国人在这儿没有帮助，他们没有办法就是 当做没看见。就是这样的，他们心里不舒服，这样。对对对对对，他们心里不舒服。所以对他们，我们课业非常重的，很多教授他们一个星期就不止五六本书让我们去看。你知道我就是什么，我肯定看不完嘛，那很厚的书，就是先把整个简介看一遍，就是基本上了解这个书说什么，再开始抓其中一本书读，读到周三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找他们了。他们当然读得很快，读得很快，但是 对，但是也是非常的辛苦的嘛，你想想，一天有的一天要发一本书，你想这个很辛苦的。所以到周三的时候我就会去问他们，就是读书速度快的陈老师，陈老师读到哪里的啊，读到哪里的，我所读的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用我可以的韩语稍微复述一下，然后他们就开始针对于他们所读的内容，然后就开始往我的脑子里边塞了。对，不懂的地方或者是语言表达错误的时候地方他就 他们就跟我们纠正，
可是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有很多好处啊。
是是是，对，当时我并不这么，
当时是觉得自己得到了帮助，
关注不到这一个部分。对，其实上他们也没有说是很多的时候，就是说我一去了啊，你来了来了，就是说哦，有什么事情，我就说我有什么事情，就这样的，就是开始了。对，他们复述可能，对，他们要发表的时候，他们复述了一遍，对他们发表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大的 帮助。
对啊对啊，他们可以整理嘛。但Peter弟兄也很主动。
对对对，
因为有些人会很抗拒嘛，就是哎呀算了算了，就是不好意思啊，或者是什么都有，
不想麻烦别人。
对，不想麻烦别人那种也有。
对，我也是一个比较怎么讲， 我会看对方的反应的一个人。如果说是我去接近他，然后他会，因为人都是很敏锐的嘛，对对，就大家都是心里面想什么，其实大概。 大概就是知道能够知道的，是是谁对我好，对，是这样的，对对，就是我会去可能去拜托他呀，或者是麻烦他呀，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反应，就有些人他会表现的，虽然表面上不会那什么，但是他会说很忙或者怎么样，但对有的时候有的人是真的是很忙，所以说我心里面也会觉得哦他很忙或者怎么样的，但有些人他虽然忙但是
他会很愿意，他会很愿意，那这样的一些传达师们，那当然我就不再去那个什么，因为关系在这个来来回回的这个几句话的交流当中，平时也一块上课，下课的时候也一块交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就自然而然的就知道谁可能是比较可以就是帮助到你，也不要愿意帮助人，那这样的人他也没有负担，我也没有负担，那我就去找他们，就是这样的话。
我想除了这种方法没有别的，真的，对啊，语言真的得交朋友，我自己也很清楚我需要，如果说我自己就是整天就是谁都不带去跟他交流什么的，那我学不到东西，来在这儿和在国内没有什么区别，对，所以说这也是最近就是很多的年轻的
到这边留学的孩子们，就是他们的一个跟他们的建议，
对，他们需要跨越的一个障碍吧，就是要与人交流，
对对对，
是是是，
首先有自己的一个思想的一个
先入为主，先一个东西在那里，对，但是在这一国家嘛，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就是对他们的国家的文化和语言，我觉得在这读书的话应该去了解，对，尽努力的去尽自己努力的去学习一下吧，
对对对，
自己很方便，
对啊，真的，
自己很方便，然后来了这边的话就不白在这儿待嘛，
对对对对。
哇，挺好的，对啊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健康正确的想法，他所以他的同学们也很棒，他也很棒，对，真的，对，我的传道师们真的是太可爱的，
这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对对对对，真的是特别的感恩，这也是啊，真的是虽然大家都说韩国教会现在在走下坡路，
对对对对，
真的是这样，对，但是我还是想说
有希望。
虽然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但是很多爱主的人，很多默默无闻的为主在做事情的人，在各个角落，
是啊，对，
我们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而已，对对对对，神要的，其实上教会呢怎么讲，就是说虽然是一个 system， 一个系统，但是 关键的是每一个人与上帝的信仰，对对对对，每一个人与上帝的信仰，所以说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就是自己做好了的话，不要总是把眼光盯在别人的身上，就别人的信仰是别人与上帝交差就行了，我们先把自己先我们和神的关系好了，我们才可以就是关注到别人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说是和神有一个正确的 一个关系的话，我们不总是把眼光盯在别人的身上，我想这也不是神要的吧，
对，
感谢主，虽然看起来环境越来越不好，对，
可惜还是有
信
使的人，
有的，
对对对，
真的有，
我们在这儿先听一首赞美诗歌，然后再接着聊吧。
好的，
皮特弟兄，今天能给我们演唱一首福音诗歌吗？哦， 好的，那我就简单的唱一首我知谁掌管明天，这一首赞美诗也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以后的生活的状态或者是我们的有那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我们有一个确信，是我的生命是神掌管的，我的生活，对， 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人得益处，就是这个益处，无论是我想最大的益处，当然是我们生命上面的长进，我们与神的关系的靠近，然后能够享受在
主恩的滋味当中，这样的一个，真的，其实现代生活节奏很快嘛，然后压力很大，竞争越来越激烈嘛，可是我们一定要相信，一定要相信上帝在带领我的人生，对，那我们一起来掌声欢迎。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为烛火，我不见明天的太阳，因明天或许黑暗。 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心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如何。 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或遭遇生活苦楚，但那位养活麻雀者，他必然也看顾我。 他是我路途的凉伴，或经过水火之灾，但救主必与我同在，他宝血把我遮盖。 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真的，太棒了！声音真的，哇，有很温暖的感觉，很温馨。
对，而且我觉得我有一些遗传到我父亲的。哦，父亲唱得好。
对，我父亲比较喜欢唱我们那个地方的民间的小调。哦，对，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忆当中就是，父亲就是忙完了自己的事情，就坐在我们那个院子当中，就抱我在他的大腿上，他就开始给我唱歌。
哇，
对。 就是小时候耳濡目染吧，然后长大了之后就会对音乐有一些想要听一些音乐，然后听着听着觉得挺好的。然后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我这个地方还差一点，就是我读书不怎么有 也不怎么努力，就是努力也没有什么效果，就是给自己找点借口，对不对？其实就是不怎么努力就去贪玩嘛。所以可能就是凭我的文化课的成绩是没有办法上大学的，最少没有办法上一所自己就是愿意上的，或者是学费稍微便宜一点的学校，就是在中国的公立的学校。所以说我就是在这个高三的时候就开始学了音乐，就是说如果学音乐的话， 算是一个艺术特长生嘛，这样的话就是读大学就是稍微容易一些的中国。学一年我觉得哇真的也很难呢。对呀，很难啊，很不容易的嘛。对，因为确实是不容易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想要上一所稍微好一点的大学嘛，就是说像我们有乐理嘛，有视唱，有练耳，有声乐，当然乐器是不可能的了，一年的时间。所以说就是 准备了几首这个所谓的作品吧，然后就去考试了。考试就是，其实考试就是每个地方都是神的恩典嘛，就是考试的时候考完了成绩是不错的，但是可能是文化课成绩有些低吧，所以说在第一轮的招生当中，在我那个学校第一轮的招生当中是没有我的，所以我的 通知书是来得很晚的，也就是说我是学校第二轮扩招进去的学生。对，就说第一轮的招生吧，就是说按照他们的这个定的分数线，然后报的人数不够，然后他们就把分数线往下拉了几分，然后你就进了，对，我就进了这个当里面，然后就扩招进去。感谢神，神的恩典上了一个本科。对，感谢上帝。对，
上了大学之后认识了主吗？对，就一步一步的你会感觉到就是
上帝的带领。对，计划是在这样的。是，感谢主。在大学读的是声乐，然后来到韩国读硕士，读神学硕士是吧？
对，
然后毕业之后没有在教会服侍。然后在一家公司
工作是吧？应该有什么原因吧。对，就是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就算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想法当中也是读完神学是肯定要服侍神的。但是呢跟神嘛，跟上帝，我不愿意有虚假，我也不愿意有在上帝面前的勉强。 因为我想要跟上帝是一个最真实的关系，就是说我心里面所有的想法，就算我不告诉他，他也知道。所以说对于就业这一个原因呢，其实我下面说的话大家可以听成是借口，对，可以听成是借口，应该不是吧。对，我在某种层面我可能会觉得他是借口，因为按照一定的逻辑，或者是我事先想好的，我是要读完神学，我是要全职服侍的。但是在我读神学的期间，也是在我真的潜心在与神的一个交通祷告当中的时候，慢慢的这个想法可能没有那么的强烈了，就是一定要全职服侍。那这个全职的想法它为的是什么？神总是问我为的是什么。你会不会认为你只要全职呢，你就能好好的服侍我呢？ 就是这些问题的出现，问题的提问在我的脑海当中我去再去证实它，也是这么多年我也看到教会也能也听到很多负面的关于牧师关于这些东西，我们不能逃避的现实，对不对？那就我就想，我如果我要去牧师考试，我想要去走全职服侍的道路，真的我能够走好这条路吗？ 我真的能走好这条路吗？那这就代表着我的呼召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强烈。我就算在一个我认为的和神的一个很亲近的关系当中，全职的呼召 也并不是那么的强烈、
嗯、
也不是说也不是说我想也不是说全职就一定好，不全职就一定不好，
嗯，
对不对？
嗯，不是这个意思、
对，不是这个意思、
嗯、
那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想上帝就是总是有一个字眼浮现在我脑海当中，你要经历我，
嗯，
你要经历我。如果你的服事当中没有我的参与，你的服事是不是我喜悦的？
嗯，
对不
对？
对
对对 对，
就是这些想法，或者是说可以认为是神的感动给在我里面，然后我就想要更多的经历去经历上帝，
嗯，
在对工作当中的一个带领。和工作当中我与同事们的关系、
嗯、
我在为人处事在与人的这一个交往当中我所要学的东西我所要去经历的东西我的所要经历的每一份功课、
嗯、
我要去 正确的去面对它、
嗯
我想一个成熟的传道人、应该在人际关系在事情的处理方式上应该是符合神的符合真理的一个原则的去处理事情的。就对我的家庭教育对我的生活环境来讲其实我非常的不足在这个待人接物上面我非常的不足、
嗯、
甚至于我的传道人就叫我是野的是野人、
嗯、
就是说、
嗯、
就到了这个地步这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嗯、
对，所以我在这上面非常的不足那神也这么多年在这些事情上面让我去学、
嗯、
让我去考试、
嗯
嗯、对所以这是一个原因也是我想也是家庭的原因到现在可能我一直也是在为父母祷告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还不能够很明确的就是说
接受
去对明确的去对去宣告自己的信仰、
嗯嗯、
当然这样的话也不能够做我的后盾、
嗯、
也不能够说是作为我去服侍主的一个比较放心的一块儿如果我放弃了所有就是说不是说放弃了所有就是说我不再去在世上去那种就是有一个决心的话父母是不是能够成为我祷告的帮助这一点也是我需要考虑的对对这可能就是我应该是我想要就是在工作上面、
嗯、
其实这个就业的过程其实上我就我自己现在的来看吧我觉得基本上算是结束了这几年的时间、
嗯、
对就我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想要跟弟兄姊妹们一起就跟我的弟兄们一起我想要就是自己有一份的收入然后在我们的一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更多的就是说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哪怕就是不认识神的也没有关系我们慢慢的去愿意跟他们接触因为我能看到来了韩国的很多的孩子们最起码他们比我们小然后80后都88的已经算是很年纪很大了嘛其实现在来的都是小孩子嘛我弟弟是2000年的
就
现在基本上来的都是他们这个年龄层的
对
就是弟弟妹妹
对
他们来到这一边那跟我们刚开始来的情况是一样的嘛而且他们比我们还小的年龄到这呢我来韩国的时候已经是大学毕业了他们有很多可能高中毕业都来了
对对对18、19岁的
对、
嗯、
他们来到这个陌生环境当中他们因为年龄小或者是精力上面的不足、
嗯、
他们可能比我们更加的就是说不安更加的孤独对所以说而且他们也不愿意与人交流嘛
哦对
所以说我们去帮助他的时候他可能觉得你这个人值得信任让他们愿意、
嗯、
慢慢愿意向你敞开
嗯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帮助他们什么只有神能够帮助他们
对对对
他们认识神呢我们就都放心了
对
不
对
对真的认识上帝了神也不会丢弃
对
不 对,
对,
对神是不丢弃人的所以说真正的认识上帝了他有了真的生命在他的里面的话我相信任何的生活的他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上帝都会对他有带领、
嗯、
对
所以说在准备开一家公司是吧
对是的
然后这家公司主要的业务就是帮助留学生在韩的留学生是吧
对就是我们可能也会做一些就是留学上面的联络再加上就是愿意出来的年轻人他们就是说想要申请学校啊这一块我们可以帮助他们然后他们
留学咨询啊然后签证代办啊这些的
对然后 对，他们申请学校啊，是的，是的，他们来到这面的生活嘛，如果小需要帮助的地方，我们也会收，我们会收取一定的费用，当然这是服务费是必须的，对对对，因为最起码来讲，我们也是。
有时间的付出吗？时间的付出，对。刚刚听还有就是还可以，就是如果他们到了韩国，其实很多人到了韩国之后很茫然不知，然后他就要去学校了，他们还可以有这样子的配合的接送的服务，其实真的很好。对对对，对啊，嗯，大家就是都不用担心。
对，
嗯，
我特别感恩的是地方是我另外的两位弟兄，他们很享受于。 就是他们愿意和这些来的这些可能小弟弟小妹妹，他们愿意，他们和他们交流，他们很享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想要去了解他们，然后就是说想方设法的让他们来到韩国就能接触到教会，接触到福音。嗯，
这么好。
对，就是说我们大家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在一起交通的时候，都有大家都有一个迫切的这样的一个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刚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心路历程？
对对对，
而且我们一比较，我们都还是在神学院成长的，我们都很幸福吧？对，一路都有人帮助，但是对于他们一个不认识主的，而且在一般的大学当中没有人说是有更多的爱心给他们的时候，你想想他们那个困境是多么的，对对对，所以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一个想法嘛，就是去经历在做，也是。 在寻求的过程当中，就是求神帮助嘛，带领我，让我们就是说，始终的是把我们的重点，我们的重心放在人的这个生命的问题上面，不去，当然做公司会有很多诱惑的，这也是我们都会考虑在当中的。对，有很多的时候，外在的诱惑，比方说金钱的诱惑，我们可能在这个地方，你有可以挣的机会，但是你这个挣的机会是不是正当？挣的机会是不是这个钱，神有没有说这个事情上面给你有感动，让你不要去挣这个钱，或者有另外的带领，这些东西都应该去我们去寻求的一个过程，就在每一步每一步都有神那个带领，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说是在我们做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心里面也有平安，我们也能够是能够帮助到更多人，神也喜悦嘛。嗯，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目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嗯，
太好了，我觉得
也请啊，在这里也特别的请，虽然我们大家可能。 彼此并不熟识，但是能够想到我今天这一份分享的话，大家能够有对我们这一个公司有一个我们这几位弟兄有一个带导，对，求神能够，对，求神能够最起码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把重心重点放在人的生命上面，因为每一个灵魂，真的每一个灵魂神都宝贵，每一个灵魂神都爱。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请听众朋友们为他们接下来要做的这样子，虽然是在做事业，但实际上他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事业的基础来传福音，
对，
希望可以大家为他们带到，
对对对，
然后有需要这样服务的人也可以联络他们。那有什么名字吗？还没定。
确定之后要告诉我们，对，因为公司登记还没出来嘛，
对，公司登记还没出来，应该在4月份当中。对，好，最后是决志祷告的时间，我相信在收听这期节目的听众当中会有人还没认识主，可是想通过这样的机会认识主的人，是会有这样的听众，所以你可以带他们做一个
迎接的祷告吗？
绝志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耶稣，我们真知道你是那一位创造者，你是那一位拯救我们生命的那位主。我们在此刻，我们愿意，我们渴慕主你来到我们的里面。 你将我们这些旧人换成新人，我愿意相信主耶稣，你作为我的救主，求主你也掌管我们的生命，直到我们见主你的那一日。你在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当中，也求主你亲自的带领我们每一天活在你的里面，每一天活在你真理的保护里面，让我们 真的是能够在这个地上过容神宜人的生活。谢谢主你自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披托弟兄，是的，谢谢你，对对对，希望你打算你的未来的打算被上帝使用，被上帝祝福，阿门阿门，好，感谢主，那我们在这里跟你道别了，对，祝福你的未来的脚步都有神的安排，对对对，都有神的祝福，谢谢谢谢，以后也祝愿，对对，祝愿更多的
慕道友或者是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认识主，阿们阿们阿们，以后有机会的话再来分享一下吧，是，好的好的，非常乐意，再见谢谢，再见谢谢，谢谢。
这世上最美丽的事，顺服的眼泪，再次让世界发光的是生命的眼泪。 来到这世上的理由，舍生命才能复活。钉十字架带来的神，神奇妙，永远的奥秘，我们已创造主。 耶稣基督再次恢复我们荣美形象，走十字架的道路成就了父神的旨意，这是他来到世上理由，如今交托 那盼望，那慈爱，那生命，荣美辉煌，主所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是我们在世上活着的理由。 来到这世上的理由，舍生命才能复活，钉十字架带来的神，神奇妙，永远的奥秘。 耶稣基督再次恢复我们荣美形象，走十字架的道路成就了父神的旨意，这是他来到世上理由，如今交托 我们在世上活着的理由，我们的创造主耶稣基督再次恢复我们荣美形象，走十字架的道路
谢谢你今天彼得弟兄的见证真的非常棒。对啊，我觉得听到很多他真的在他生命里面看见的神的手在里面照顾他。对对对，对啊。
特别是他在读神学期间的那些经历啊，没错没错。然后他毕业之后找到工作，是，然后到现在。对，我觉得一路都是上帝在安排。对对对对，然后很希望上帝祝福他的事业，是希望上帝可以使用他，然后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祝福更多来到韩国读书的留学生。
对对对对对，嗯，
非常谢谢我们的彼得弟兄。是的，谢谢他。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是的，最后送给大家 Crooks 演唱的一首诗歌，歌名是《主你们撒朗》，主的爱。下星期见，主内平安。下星期见，主内平安。
주를 멀리 떠나 여기까지 왔습니다. 나를 위해 흘린 주의 눈물 잊고 살았습니다. 나 주님 바라봅니다. 날 향해 주옵소서. 부끄러운 모습 내려놓고 주님께 나갑니다. 나와 함께 동행하시니 따스한 손길로 날 잡아주시네. 길은 날 위해 등불 되어 주사 주 따라가게 하소서. 사주시는
사랑.